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8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平章，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贪污遭起诉，检方求刑合计28年6个月。
新华省违法容积奖励案，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柯姓等9名被告系犯贪污治罪条例、洗钱等罪，均提起公诉。
什么地点？
习近平计划明年再次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大使说，俄中应联手对付欧美。特朗普忠实盟友、深层政府批评者预计将领导联邦调查局。
我很荣幸能在这里支持特朗普，他是受害者。
美中对标带您了解美中权力交接有何异同。
过去的一周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而美国的目光呢，则是聚焦在佛州的海湖庄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平长。台湾第二大在野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涉嫌4年前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在一个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收取贿赂以及挪用政治捐款，星期四12月26号被台湾检方正式起诉。检方以涉嫌违背职务收贿、图利、公益侵占、背信等4项罪名，要求法院对柯文哲判处共计28年6个月的刑期。台北地检署香月主任检察官高一书说：“
新华省违法容积奖励案，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柯姓等9名被告系犯贪污治罪条例、洗钱等罪，均提起公诉。
什么地点？”
这一案件在台湾政坛掀起巨大波澜，同时也引发两岸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政府星期五12月27号再次以美国对台湾军事援助和军售为借口，宣布对7家美国军工企业和相关高管实施制裁，这也是北京当局在一个月之内第二次高调以同样的理由采取同样的反制措施。俄罗斯官员周五12月27号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5年将再次访问俄罗斯。这个消息来自俄罗斯官媒俄新社的报道。俄新社引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的话说，就优先事项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预计明年将访问俄罗斯，这不是什么秘密。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五记者会上回答路透社就习近平明年访俄计划提出的询问时，避开做出正面回答，只是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双方始终保持各个层级的密切往来。俄罗斯一位主管军备控制的高级官员星期五12月27号告诫即将就任的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不要恢复核试验，否则莫斯科考虑到华盛顿极端敌对的立场，会保留和采取所有的选项。韩国情报机构周五12月27号表示，一名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被俘的朝鲜士兵伤重不治身亡。乌克兰和西方情报界表示，被派往俄罗斯的数千名朝鲜军人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参加了对乌克兰军队的作战。珠海驾车撞人惨案宣判。上个月发生在中国珠海的驾车冲撞行人造成数十人死亡的惨案，周五12月27号宣判，肇事者范维秋被判死刑。南亚大海啸20周年，海啸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星期四12月26号在亚洲多地举行仪式。2004年12月26号，印度尼西亚西部发生9.1级地震，引发一系列高达30米的海浪， 席卷了从印度尼西亚到索马里的14个国家的海岸线。根据全球灾害资料库的数据，南亚大海啸共造成226408人死亡。平章，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杰夫·塞尔丁的报道：特朗普忠实盟友、深层政府的批评者预计将领导联邦调查局。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承诺重塑美国政府的努力将包括美国最重要的执法和情报机构之一联邦调查局。那么特朗普属意领导和改革联邦调查局的人选是怎样的？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杰夫·塞尔丁的报道。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告诉员工，当选总统特朗普就职后他将卸任，这项宣布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这是避免联邦调查局陷入更深纷争的最好方式。
他还提出了一些最后的命令。
绝对，绝对不能，一定不能改变的是我们的承诺，就是一贯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
但改变即将到来。卡什·帕特尔在雷宣布缩短其10年任期的计划之前就被特朗普选中领导联邦调查局。他和参议员们会面，争取提名得到批准。现年44岁的帕特尔曾任公共辩护律师和联邦检察官。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是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和五角大楼官员。
我认为真正让他吸引特朗普的是，他看到了他认为的，特朗普总统也认为的，司法部滥用职权，特别是联邦调查局，去调查也许他们不应该调查的事物。
帕特尔一直愿意大声表达这种观点。
我很荣幸能在这里支持特朗普，他是受害者，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受到的违反宪法的司法武器化的伤害更大。
帕特尔激怒了反对者，他说他将关闭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的总部，削弱联邦调查局的监控权力，并缩小联邦调查局情报行动的规模。他还呼吁消灭深层政府，并在2023年出版的《政府黑帮》一书中列举了60名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的官员。
他可能想做的一些改变，他可以通过语气或一些人事变动来实现，但如果他真的想做出这些重大改变，那就需要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做更多的工作，这需要更长的时间，他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卡什·帕特尔是至少可以启动这一计划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杰夫·塞尔丁的报道。特朗普忠实盟友、深层政府的批评者预计领导联邦调查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金应桥的报道：特朗普第二任期将面对不一样的朝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任期内曾经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试图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计划。林峰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应桥的报道，探讨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对朝鲜会有什么预期。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在一个军事装备展上首次就美国问题发表讲话。他称过去的谈判证实了他所说的华盛顿对平壤不可改变的敌意。金正恩表示一定要无限制地扩大朝鲜的核能力，这是对抗外部威胁的唯一途径。美国国务院前亚洲事务官员埃文斯·瑞维尔说，和特朗普上次在2019年会晤时相对比，今天的金正恩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手。
金正恩相信他有更强的力量，我相信这种更强力量的一部分是他与俄国人新建立的关系。
美国军方官员称，目前有10000多名朝鲜军人在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 别洛乌索夫上个月在平壤推动一项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别洛乌索夫说，这项条约降低了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说，对于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来说，这种结盟是一个挑战。
核技术和导弹技术正在流入朝鲜，因此现在有朝鲜使用这些技术的风险，不仅对我们这里构成威胁，也会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
前美国负责朝鲜问题的国家情报官员希尼·塞勒说，俄罗斯和朝鲜在一起存在更大的不稳定威胁。
这正在成为一个既有近期危险又有长期危险的军事同盟，显然有延长乌克兰战争、破坏朝鲜半岛稳定、破坏国际社会稳定的风险。
塞勒说，随着朝鲜获得俄罗斯防空系统，升级了弹药制造、现金以及食品和燃料援助，金正恩对华盛顿的需求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要少。
金正恩能从他新的最好的朋友普京那里得到那么多东西，他为什么还要去找特朗普呢？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与韩国领导人合作，试图削减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李威尔说，在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将面对一个已经坚决关闭无核化大门的朝鲜。
朝鲜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是获得美国的接受，或者至少承认朝鲜现在是一个合法的、得到接受的核国家。两国应该坐下来一起讨论关于相互共存的问题。
And that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sit down together and talk and coexist with each other.
就在上个月美国大选的前几天，朝鲜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有可能达到美国本土的大部分地区。美国之音记者金应桥报道。
谢谢林峰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应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中对标，美中权力交接有何异同？11月13日，拜登在白宫会见当选总统特朗普，展示权力平稳过渡。与之相对，中共为数不多的政权交替却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美中对标带您了解美中权力交接有何异同。
Hello， 大家好，中国热点对标美国论据，我们一杯咖啡的时间聊聊中国热点的美国冷思考。我是爱钻研的妖妖酱。过去的一周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而美国的目光呢，则是聚焦在佛州的海湖庄园。虽然说呢，拜登的执政期要到明年一月份，但是佛州俨然成为了美国的又一个政治中心。特朗普一封又一封新一届内阁和关键岗位的提名信的发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啊。而另外一方面呢，本周三拜登和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啊，两个人都认为啊，这个权力的移交要和平稳定进行。可以说美国最高权力的移交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相较于美国权力在移交的时候的合法有序和平稳进行，中国最高权力的移交啊，通常啊都是处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中，经常啊是充满了变数，储君惨遭废黜的是大有人在。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对比一下美中两国最高权力的移交工作。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5年的时间里啊，一共呢是迎来了7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呢，从第一位毛泽东开始，谁将是他的继任者，就是一个令人发怵的难题。可以说呀，中共在建国之后呢，这75年的历史当中，谁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一直啊都是他们自身最难克服的一个难题之一。就比如说在毛泽东任上的时候，他就主意了差不多7位他的继任者，其中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像刘少奇啊，还有这个林彪，下场啊都极为惨烈。此后呢，无论是华国锋还是胡耀邦、赵紫阳等等啊，都因为和当时的实际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之间无论是意见不合还是派系斗争，都遭到了非正常下台。一直到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开始，才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并确立了以下三个潜规则。 第一，隔代指定制，也就是由上一代领导人来确定啊下两代领导人的人选。就比如说呢，邓小平是在第十四大的时候呢，确定了由胡锦涛来继位这样的一个事实。第二，任期制，也就是说呢，规定中国的领导人一共只能做两届，每届五年啊，也就是一共呢只能在任上干十年。第三，储君制，也就是说在新的总书记确认之后呢，要向全党全国公开下一任总书记的人选。以上的这些潜规则很明显呢，是为了中共啊限制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而设定的。毕竟呢，他们饱尝了毛泽东时期的终身制啊，包括集权的种种恶果之后，就认为啊，这个最高领导人在任上最多只能干十年，哎，干完十年之后必须得交权，而且是把权力啊交给一个不是自己指定的人。原本呢，这样的一套措施的确呢是可以给中共的黑箱操作啊提供一个指明方向。然而呢，随着习近平上台之后修改宪法，取消任期制，哎，又让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下一个是谁，哎，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中国权力移交时表面平静，实际上波诡云谲不同啊，美国的权力移交呢，恰恰是表面热闹，实际上呢是波澜不惊的。在美国从1789年的历史来看呢，一共有45人啊行使了46届总统的权力啊，其中呢只有 FDR， 也就是声名威望非常高的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是做了三届，其余的总统呢都是干满两届，哎，最多啊就要下台了。那么尤其是像今年当选的这个特朗普总统啊，他是第二位啊隔了一届又再次当选的美国总统。而且我们从美国大选的这个形势也可以看出，为了争得选民的支持，两党呢在选举之前呢总是旗鼓相当，打得非常热闹，嘴皮子官司呢是打不停，再加上民调数字非常接近，总让人感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有没有？但是呢，一旦哨声吹响，选举结束，哎，总不是成王败寇的零和游戏，权力呢总是可以得到和平和稳定的移交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对比一下，在权力移交过程的关键步骤上，美中两国有什么不同。通常啊，大家伙看新闻可能觉得总统权力移交嘛，那肯定是在大选总统结果出炉之后，或者起码是选举开始的时候才开始进行什么总统权力移交的工作，对不对？哎，但其实啊不然，总统权力移交的准备工作早在大选的一年前，哎，就开始进行了。根据1963年通过的总统过渡法就规定啊，在大选开始的一年之前，联邦总务署 GSA 就开始准备这个总统权力移交的各项工作，并且为此而调配资源了。在大选开始的半年前，哎，现任总统啊就要在白宫成立一个白宫过渡协调委员会，其中的工作人员呢是由白宫的高级的安全国家助理等等的人士来组成。当两党呢已经确定谁要代表他们来进行总统的一个角逐，也就是总统候选人已经最终确定了之后呢，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就会得到一个国家安全简报。同时呢，联邦总务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GSA 还要向这个总统候选人还有副总统候选人以及他们整个竞选团队提供相应的办公场所设备，甚至有些资金呢都是由联邦总务署来提供支持的。大选结束后呢，联邦总务署 GSA 还要出版新一版的梅花宝典修正版，其中呢罗列了所有已待确认的联邦政府的职位，以准备给新一任的总统上位人，哎，就可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职位需要他来填补空缺呀。这个梅花宝典啊可不是我乱说的，它真的就叫做 Plum Book。 那它起始于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时候，我们知道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嘛，在他此前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都是民主党执政的，所以当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哎，就发现自己究竟要任命什么职位两眼一摸黑啊，于是就要求当时的 GSA 呢提供这样的一个梅花宝典。此后呢，这个形式呢就一直的流传下来，可以说每四年就会出版一次，为即将当选的这个总统啊提供一些任命指南。一旦总统大选结果出炉，由联邦总务署确认，哎，谁才是最终的赢家之后呢，联邦总务署还要继续为这个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以及他们整个团队提供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一切支持，一直到宣誓就职的60天，也就是两个月之后才全部结束。那么刚才给大家梳理的呀，只是整个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一些大体的步骤。那我们都知道啊， 魔鬼都在细节中，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仔细的扒一扒中美两国的这个权力移交的具体步骤有哪些不同啊。我们前面所说的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呢，在媒体上呢通常都不会给予报道。美国人真正发现，哎，过渡已经在进行时了，那还是最近这段时间，当总统当选人频频的进行这个官员的任命的时候，哎，才开始的。那么通常情况下呀，这个总统还有他的这个整个的过渡团队需要紧锣密鼓的在未来两个月的时间里任命差不多4000多个岗位的职务，而总统本人需要任命的呢是高达1000多人，其中有的呢是需要得到参院的批准，有的呢是不需要。目前来看呢，已经得到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任命的呢就包括比如说国务卿，还有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司法部长，还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以及白宫的幕僚长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职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等待参议院来任命的官员，还是特朗普可以直接提名的官员，这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啊！美国民众呢都是可以直接第一时间知道的，而且唯一能够对特朗普实行制约的，其实也就只有参议院。与之相对啊，有中国内阁之称的中央政治局的24位委员，在新官上任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前两代的领导人啊讨价还价，最终拍板才能确定人员的结果。那么新军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安排自己的亲信安插其间的。由于其实这个隔代指定制度啊，就使得这个无论是哪一个新军登基啊，那都是前两个领导人平衡各种政治势力，最终选定了这些委员的人选。那么新军呢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就比如说2012年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在这个中央政治局的7个常委当中，江泽民就安插了5个自己人呢。你想，这可是他已经退位了10年之后了，他的政治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而其中的李克强呢，又是胡锦涛的亲信，可见啊，这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也是各种掣肘，非常的不自在。还有什么胡春华呀和这个孙政才呀，据说啊，这都会是他的继任者。你想，这旁边没有一个自己人，还有即将要任命的储君在侧，那是不是心里各种的不舒服呢？直到2017年党代会的时候，哎，这一批的常委呢，由于年龄大了，年事已高，到了退休年龄，也是中共的这个年龄的要求吧，所以呢被淘汰了一批。而到了2022年的时候，哎，随着来了一批新的大换血，全部7个常委都换成了习家军，哎，习近平啊，这才算是坐稳了宝座，达到了一人独大的局面。就在本周三的时候呢，拜登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特朗普。特朗普呢，时隔4年再次重返白宫，两个人喜笑颜开的照片呢，也是在媒体上广为流传啊。实际上呢，当选总统和现任总统在白宫进行一个会面，是过渡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一种礼节。可以说呢，以前呢，基本上呢，每位总统也都是这么做的。其实啊，就在上个星期，哈里斯宣布败选之后呢，拜登不是发表了一个演讲吗？他当时也说到，美国人民无论在选举的时候把票投给了谁，都应该是彼此为同胞而不是对手。所以说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举行这样一场会面，也相当于是华盛顿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啊，就是无论是大家有多么强烈的分歧，但是呢，我们依旧可以靠制度来保证权力的和平和平稳的移交，来避免冲突和暴力事件的发生。那么据报道呢，在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前，拜登和特朗普呢还将再进行一次会面。那么与之相对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通常都是强调以和为贵嘛。通常呢，两个人如果即便有竞争关系，表面上呢也是一团和气，只不过内底下呢是暗潮汹涌。这和美国两党竞争呢又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在这里啊，通常是两党在开撕的时候是不留情面，但是一旦已成定局呢，仍然可以保证权力的和平过渡和移交。美国领导人权力交接最有象征性也是最后一步呢，其实就是宣誓就职典礼了。那么在根据1933年美国宪法第20修正案呢，就已经规定了哈，美国的现任的总统和副总统他们的行使权力的最后时间点就是1月20号。那么同理呢，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开始执行权力的点呢也是1月20号，而且时间还非常精确啊，是1月20号的中午12点。哎，最高领导人必须把他所有的职位全部打包，一次性的转交给当选总统， 这其中呢就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三军统帅，可以说移交的那是一个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啊。与之相对，中国领导人呢，他在权力移交过程当中呢，拖泥带水的现象是大有人在，经常出现退位不让权，甚至是老人干政的现象。主要中国领导人在退位呢，主要是分成三种类型：第一，全退；第二，半退；第三，半退之后再全退。就比如说江泽民主政时期吧，他在退位的时候呢，就只交出了国家元首和这个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却保留了军委主席这个职务，一直呢保留了半届，也就是在他退位之后的两年之后啊，才把军委主席的职位交给胡锦涛。所以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啊，这胡锦涛心里郁闷的程度也就是可想而知了。另外呢，还有更早的邓小平，因为呢他其实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从1978年12月到1989年11月这十年的时间里啊，外界基本上认为他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即便是在1989年11月他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之后的三年的时间里，1992年南巡讲话的时候，他还提到了谁不改革谁下台，把当时的领导人江泽民啊是吓了一跳，赶紧调转舵头，最终才获得了邓小平的首肯。可见啊，中共领导人的权力交接啊，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是依法依规按照规章制度来行使的，那么垂帘听政呢是大有人在。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说回到总统的宣誓就职典礼。这个就职典礼呢，主要是分成三个步骤，一个呢是宣誓就职，还有发表演说，最后呢就是送别。这个送别呢，就是前任总统呢会在国会山，比较礼节性、仪式性的乘坐直升飞机离开，而现任总统呢就会在下面跟他挥挥手告别了哈。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前任总统毕竟也在白宫生活了四年的时间啊，那你这锅碗瓢盆家伙食的你就扔那不管了吗？那当然不是，这一边在国会山进行权力的交接，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在白宫进行搬家工作。就比如说奥巴马当年离任，特朗普第一次执政要上位的时候哈，那有上百名工作人员啊参与了这个搬家工作，从上午10点多钟左右开始，就开始把奥巴马一家子的锅碗瓢盆家伙食开始往外头南草坪上的搬家车里搬，而特朗普一家子的锅碗瓢盆家伙食就从白宫的正门搬进了白宫。这个过程准确的要在当天中午的11点59分59秒之前全部完成。当然了，在2020年特朗普败选而拜登当选的时候呢，特朗普是提前回到了他佛州老家啊，并没有在华盛顿 DC 参加这个拜登的任职就职典礼，因此呢也就不存在白宫的搬家活动以及11点59分59秒这样精准的切换了。那么说了上面这些啊，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要跟大家侃一侃啊，就是在就职典礼的当天，除了要移交这所有的总统的权力以及白宫要进行搬家工作之外呢，实际上还有一个特别的东西要移交，那就是美国总统的核按钮。不错，就是这个图片当中你可以看到的啊，通常在总统旁边的一个特别的军事工作人员手里提着这个小箱子，这个小箱子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文包啊，这个拎包的呢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啊，因为这里面啊可是装着美国的核按钮，重达45磅的这个黑箱子看着不起眼，那可是牵动着全球的神经啊。所以说呢，在当天也会把这个核足球进行移交。但是呢，同样也是在特朗普的第一届任期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嘛。那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提前呢就到佛州老家住着去了，所以说啊，这个工作人员还要拎着这个箱子跟他一起到佛州。那么也就是说，在1月20号的11点59分59秒的时候，实际上特朗普还掌握着这个美国的核按钮呢。然而一旦过了59秒，到了12点正，这个工作人员呢就会拿着这个提箱坐着直升飞机飞到华盛顿去了。与此同时呢，拜登在华盛顿 DC 又有另外一个军事人员为他拿着这个核足球二号交到他的手中，这才完成了整个核足球的交接。在民主国家，权力的平稳交接通常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呢，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民主成熟度。这期间呢， 透明程度、两党的合作以及公众的参与，都会影响到公众对下一届政府的信心。这也是为什么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无论是哈里斯还是拜登的演讲，都在强调一个强烈的信息，就是无论结果如何，保障民主程序、保障权力的和平稳定交接才是最重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王子阳，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